好，现在第二个问题啊，好，
我看看这个喇叭是在哪啊，在这，
那这喇叭啊，对，
啊，这样可以。
好，你说。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哈，也是邱宗仁提出的问题。他说，有的人读应顺导师的书之后呢，就只信南传佛教，或反对大圣，质疑导师人间佛教的思想等等。那么这个问题何在？
这个第二个问题呀，我就没有遇过这种第二个问题呢。在台湾啊，我感觉我的印象读应顺导师的人没有产生这种问题，哎，那么国外也许我接触比较少了哈。那么直接的说呢，读应顺导师的书会重视阿含经而已，会重视阿含经，因为导师有一句话嘛，导师他一辈子写作很多，可是各位要知道，他第一本书是什么？第一本书就大陆时代，在四川就写出来啊。那个时候中路战争的时候哈，抗战的时候，叫做《印度之佛教》。印度之佛教那一本书，他就说他的立场，立本于根本之佛教，立本于根本之佛教，然后弘扬传扬终极佛教的贤节。啊，所以我们从导师所有的著作看起来呢，应顺导师是重视阿含经，也重视阿含的佛教，所以 也就很蛮接纳蛮认同南传佛教，就这么样来讲吧哈、哦。那么说，因为读应顺导师的书就反对大圣呢，这个完全是断章取义了，片面了解的。导师的所有的著作对大圣的推崇，这是可以肯定的。尤其应顺导师的精华在哪里，他的修行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呢，叫做人菩萨行。人菩萨行，那什么是人间的人实践菩萨道，叫做人菩萨行。那这个是对治天菩萨的啊，密宗的菩萨 是天菩萨，导师是主张人间菩萨的啊。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有他的精华耶。台湾以前的人不太了解，都误会啊。我对我出家人问我，当着面直问我说，弘一法师啊，就是你们喜欢讲太虚大师，讲应顺导师人间佛教，结果佛教都变成世俗化了，俗化了，不修行了啊，这个什么佛教家庭化，佛教企业化了，讲到这样去，我说那个是扭曲的。人间佛教的精华是属于大圣佛教的人菩萨心啊，用大圣的佛教来讲，简单两个字叫做深观广行，深度的观照，深观与广行。所以我最近呢，跟人家提字常提两个字来互相勉励你，深观日般若。深观日般若，进入的深观要入般若，广行展悲愿，广行展现悲愿。导师到了九十多岁了，我在问他的时候，他说哎，我是信大圣的，他当我的面还是这样回答我，他是信大圣的啊。所以说读导师的书变成反对大圣，那真的是没有读通呢，没有读通呢。
是。
哎，那么重点是如何去把应顺导师大圣思想的修行的东西啊，哎，他的精华哈，扼要的把它把握到，这个才是重点，很重要。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应顺导师判真常唯心，心性本净，佛性本具是不了一说。是否否定了中国禅宗修行可以正果？那六祖慧能难道没有正果？
邱宗仁即使问这个问题是命中要害，命中要害，
命中要害。
这样子了哈，应顺导师写了一本专著嘛，《中国禅宗史》，中国禅宗史。但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导师本身就这样讲了。对中国禅，深则见深，浅则见浅，啊，我们不能够那么样的概括，把它简略化了，啊，说完全属于真常唯心，啊，那依我的阅读，我所阅读的印象啊，六祖慧能大师 或者之前的啊禅法哈、啊，导师认为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很重视《金刚经》嘛，那因为中国佛教从印度来的时候呢，一开始啊，这个安世高跟支离迦谶这两个人把印度佛教翻译到中国来，这是历史上比较历史有根基的两位高僧。那么支离迦谶带进来的就是般若的经典，安世高带进来的就是那个小乘佛教的那个禅的修行的那个法门。那我要说从为什么要说到这里来呢，也就是说中国在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这种大圣般若中观的思想基础很好，那就是后来形成天台的思想。中国有对这种般若性空的思想转型为天台的思想啊，所以有这个基础。那么中国的禅师，中国很多禅师吸收了般若，吸收了天台的思想，所以不是很典型的增长唯心论的。那么到了什么时候才比较这样呢？到了晚唐以后，晚唐跟北宋南宋之后，有一些中国祖师讲的禅法，如来藏的思想就越来越浓厚了。因为增长唯心论如来藏的经典呢、啊，大部分是在中唐以后才翻译的多啊。唐朝有290年了，290年的唐朝，在中唐、晚唐、北宋、南宋之后，增长大圣经典呢、啊，如来藏的思想的大圣人才大量的翻译过来啊。那么在南北朝之前，尤其西晋东晋之前，那个时候都还是性空思想的经典为基础。所以讲到中国的禅法不能那么样的粗糙啊，不能那样的盖棺啊。那么所以印顺导师说中国禅宗都是增长唯心论这一句话只是他的一部分见解啊，不是全部的见解啊。如果我的看法，我觉得应该这样比较细腻一点，细致一点呢啊。好，那么说六祖慧能大师到底证了哪几果啊，这个我们是要去为古人去推测了啊。历代的高僧都修行有成就嘛啊，那么这个大乘佛教来讲，或者是阿含经来讲，果位的次第这一些经典的论证都很清楚啊，大家去参考经典就好。就于哪一个高僧哪一个个人，这个我们也不是当事人，不必为古人作结了。
好，那师父讲完
还可以再继续。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都推崇中观见，何以印顺导师还是批评密宗是增长唯心？
哇，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看出我们秋季是真的是下功夫的啊、多人不见人不一样的，赞叹他一下。藏传佛教哈、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啊、我们这个宗喀巴大师哈、达赖喇嘛的师父嘛，这个传承的黄教的系统啊，特别推崇中观念。广论也是如此的啊。中观进入西藏之后有很好的发展啊，所谓应承派跟智系派嘛啊。那么导师说藏传佛教都是增长唯心啊，这个也是一种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就整体的概括的这种印象来说的，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哈、那么又怎么讲呢，因为导师重视那个什么呢，重视那个密教的有一部根本经典叫做大陆经，大陆经，大小的大，日月的日，大陆经叫做大 这个大陆经呢叫做大毗卢遮那如来成佛神变加持经啊，这一部经典那简称就是大陆经。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哈，密宗的四大教派整体的综合起来哈，以这个大陆经为根本哈，然后有密教讲到那些灌顶啊，哈，还有修这些密法，尤其密教几乎各大教派都是主张即生成佛，
嗯，
即生成佛，哎，包括格鲁派也是有这种观念的，
嗯，
这种成佛观跟显教的成佛观就不一样。显教的成佛观认为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啊。那么为什么密教能够主张这种即生成佛呢？它的来源不只是说这个佛性本具哦，还是什么佛德本具。本来我们讲一切众生本有佛性，就是佛性本具嘛，对不对？那么密教的发展到后期啊，几乎主张什么？主张佛德本具，佛的果报，果报功德，佛的果报功德啊，本来就具足了，所以能即生成佛。那么这一种佛的果报，佛德本具，也是他们四大教派共同主张的。尤其密宗很奇怪，还有一个观念啊，他们来主张过去佛啊、现在佛、未来佛、三世诸佛，尤其是过去的佛，有一尊佛叫做本初佛，本来最初的第一位佛，好像我们讲这个时间跟空间，时间有一个最初的第一因啊，那么诸佛如来有一位佛是本初佛，这个在印度唯识的四清论师就不赞成啊，都把它否定掉了。印顺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本书里面，《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本书里面提到这一段的公案，提到这一段的资料啊，所以印顺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后面的谈到密宗的那些资料，我们也感觉导师是把密宗都判为比较正常的色彩去了啊，正常的色彩去了。那么这个就是从它的整体性哈、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密教讲中观呢、啊，似乎是放在破邪的方法论，破邪显正，
哦，
破邪见，
破邪见
显正见，这种破邪显正的思辨方法论上面，格鲁派用中观的，
嗯，
哎，但是讲到这个修行的果位方面呢，修行的次第方面呢，他还是又是那一种，哎，专长论的色彩又出来了，又结合在一起了。哎，这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观点啊。哎，他等于用在那一个政治政见，这个佛教讲解行嘛，在解的以及要破邪的这个思辨上面，哎，方法论方面哈、啊，
嗯，
哎，中观受到这个格鲁派的这个佛教的重视啊。但是讲到这个，所以说密教，比如说密教后来要主张灌顶啊，主张双修法这些东西哈、哦，包括佛教的格鲁派，他们也都承认这些修法的次第的，啊，是这样子啊。啊，那么我讲这一段话呢，是给大家参考了哈、哦。这一次劳驾两位辛苦来到这里问我哈，我所谈的都是给各位参考，也不是说我讲的就啊、就完全都最最正确的答案，大家都要去采用啊，也不一定要这样哈。
好的好的，好，那第五个问题就是说啊，汉传佛教的圣义观是不是一个活的传承？ 如果不是，那还有实修的价值吗？
哦，阿弥陀佛。哎，所以这个邱中人邱技师真的是每个问题都命中要害。
邱中人你听到了啊。
这个修行啊，就修行我们说师师相授，师父传徒弟啊，直接传承，那就是火的传承嘛，啊，应该说起来要有这种印证，要有这种印证，这种传承啊。从释迦牟尼佛初转法人度五比丘啊，然后五比丘也证阿罗汉呢，啊，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是被形容为阿罗汉啊，然后代代相传的一直传承下来，哎。佛教的各宗派应该都是重视传承的，嗯，也都是标榜传承的，那表示说他们都有传承的，像中国什么西天二十八子啊，不是这种讲法吗？达摩祖师啊，是来到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啊，以什么传到六祖慧能就是第六位，这这一种典故，这种传说，也就都是在表达说它是一种活的传承一样啊。那么这个真相如何我们暂时不说了啊。那么我要说的是说针对这个问题来讨论啊，我们还有一个观念，一个什么观念呢？佛教的修行啊，还有一个叫做阿罗汉，不是有所谓独解阿罗汉吗？啊，辟支佛，哎，听佛陀的开始修行证悟的叫声闻阿罗汉，
对，
没有听佛的开始自己修行就能证悟的就叫什么啊？独解阿罗汉、辟支阿罗汉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我们自己像印顺导师，印顺导师他有佛的传承吗？我们干脆直接问印顺导师好了哈。那依我的印象啊，导师直接看大藏经业障。文字你会消化文字，这个不利文字不是否定藏经文字哦，啊，是你会消融融化掉了啊啊，吸收消化那个文字的啊，不被文字的名相的框框啊障碍住了啊。所以六祖慧能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说：“迷得法法转啊，悟得转法法。啊”他不认识字，读书不多啊，认识不是很多字这样啊。但是他叫别人诵妙法莲经给他听，他从头到尾听一遍下来，他马上就领悟了，然后就讲这一句话：“迷的人读诵。”妙法莲华经，你被文字转了啊，所以迷的法华转，你悟的人消化了文字，消化了文字就是放下文字了嘛，啊啊，活用的文字了嘛，啊，哎，所以文字三昧啊，我们佛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啊，说文字性空即解脱相，文字性空即解脱相。那我讲这个典故来这个地方谈呢，也就是说。关于佛的传承这一点，如果有一位比丘或者一位出家或者一位在家的，他的慧根过，这个慧根来自哪里啊？哎，多生多世有熏习啊，佛法要承认你这一点呢，哎，佛法对一个根基要承认到你的前辈子的熏习的慧根呢，啊，所以天分。先天的慧根有那个欣喜的种子啊，这一生阅读到这个藏经，正好他对这个经典文字的消化力又充分能消化啊，没有文字障碍了，没有文字的影响啊，经典就可以印证他，以经为证，不一定人靠人来传承了啊，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所以一个证悟者引经典来证。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拿到那个初祖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来到中国还带着四卷灵令伽经呢，啊，就戒教悟宗，戒 假借教典来领悟你心里的明心见性的这个宗旨，明心见性的宗旨要借四简灵觉经啊，所以初祖到五祖的时候呢，都还被称为如来禅。为什么称如来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摆脱净教，还戒教务宗啊。六祖之后啊，说不立文字啊。其实中国叫祖师禅，中国这个祖师禅跟如来禅的区别呢？如来禅的不立，这祖师禅不立文字呢，那还是六祖的第三代。第三代是谁啊？第三代就是百丈。不是百丈禅师的师父叫做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之后的中国禅才特别哦，哎呦不得了，那一种啊，棒喝啊，什么喝猴骂祖啊，跨越那个不立文字啊，标榜实质本心见性成佛，就这样子去了啊，哎。那么修行的佛的传承哈，比如说我们以阿含经来做例子来讲啊，从悟入缘起，见法得法啊，见缘起法，悟入缘起法啊，就是那这个就它的品质来说，值来说哈，见就见，不见就不见。这个没有所谓那个好像那个量的轻和重的问题，得法见法，正确就正确，不正确就不正确，所以这一个明心见性呢，这个正知见的确立呢，是一个值的问题，不值的正确性的问题。至于我们烦恼贪嗔痴没有马上消除啊，这个习气深还是习气比较浅？习气深浅呢，那是修到位的啊，那是逐渐修的啊。所以说理可顿悟啊，理可顿悟，事要什么渐渐修啊，就靠日常生活渐渐历练来修啊，所以这个关于佛的传承这一点啊，我希望我们不要臆设框框，以为一定人跟人才叫做佛的传承。好，可以吗？
好的，好的，谢谢。那第六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中国佛教徒喜欢说，你不要执着。依佛法说，什么是执着？不执着能作为修行的准则吗？
中国佛教徒凑在一起的时候啦，大家办活动啊，大家一起互动啊，讨论佛法或者说说笑笑啊，就会说感觉对方太固执的时候，你不要执着啦。那么不执着能作为修行的标准吗？这个有理上的，还有事上的，理论上的理上的知见的不执着，还有境界行为事项上的不执着，师父在这里就烘干饶舌了。这个多多讲一些话啊，比如阿含经修行的第一关就是破无明嘛。破无明，十二因缘，无明缘起，行缘事，事缘名色六路触受这些啊。第一关就是无明，无明有没有真正破？这就是理上的执着不执着了。在理上这个无明，你没有去入缘起无常、缘起无我、缘起性空，对于这个缘起无住性。这个因缘生我的无住性，这个没有真正契入的话，那我们都要说大话，说什么不执着不执着。在理上都还有盲点，不是嘴里说有执着没执着就是算了事的，
是的。
至于说第二个层次，说境界上事项上的不执着，这个人见到位，理上有破了，就是执迷的盲点你有破了，可是他有时候看到好吃的，他想多吃一点， 啊，他看到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五欲的境界啊，这种爱染的习气，有时候喜欢他啊，还要享受一点，这个也是人修行渐渐来嘛。你不要说因为他还有一点点爱好，有一点追求，就太笑人家啊，必须要这样啊。所以他有关照啊，他有在，他有极致啊，那就不错了。
好，谢谢法师。好，那第七个问题呢，就是说谈到法义的不同，有的中国佛教徒就是说你不要分别，那是否对这样的根性不要分别法相？
谈到法义的不同我们中国佛教徒就随便的说不要分别，这一点呢，我倒觉得不可以含糊的不可以含糊统统的法义上的正确不正确对不对是邪是正还是要分别还是要分别，先要有分别这个在印度的系统都是这样，先分别再导入分别
好的。那第八个问题就是说，欧美的白人的佛教，他自然的倾向于人间佛教，比如说他比较淳朴理性，重视生活实践，慈善禅修，当然啦，那个白人也有不乏猎奇跟追求神秘的。那个邱宗仁这个问题是想问说，印顺导师的思想能带给西方佛教什么启发？
印顺导师的思想他的书写的很多了他比较学术性的考证了对历史上宗派的产生、思想的厘清，这一些学术繁琐的问题，我把它化繁为简把它化繁为简，调理出一个比较有次第、比较清晰的一个修行的门路出来，是研究印顺思想的人后续要去做的这个是我们寄望博山跟这个潘教授你们要来加入那么关于说东方的佛教已经逐渐的传入到西方西方的文化在接受我们东方佛教的这种挑战跟这种交流这种交流印顺导师的思想，印顺导师的思想就是，如果西方人的宗教，西方人宗教把宗教认为是一种很形而上的东西宗教的追求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东西，宗教的追求是一种必须一定关身到来生的问题的那一些所谓宗教信仰就一定要去追求来生的问题的这种西方的思维都可以把它导正，可以导正导正在现实来的现实今生今世这一生的生活，这一生的生命这一生的当下然后印顺导师的思想呢还可以让西方从这个工业革命科技文明带来的就是讲实验检验可以检验的那么印顺导师的这个依阿含经跟中观的这一种修行这种次第很清楚是可以检验的，是有次第可行的，正好符合西方人这种逻辑那种检验的方法论这个就是蛮好的贪嗔痴涅槃是什么？涅槃不是想象啊，涅槃就是痛苦苦恼的习灭跟止息嘛。我过去贪爱炽盛，我寻起佛法后，我现在比较清凉少矣，以内心也很喜乐，很喜悦，这当下不就涅槃多了吗？
好。 那第九个问题就是说，在家的这个居士团体，除了邀请开示、演讲、办禅修、读书会之外，还有哪些活动适合举办呢？请法师有没有些什么好的意见给我们？
哦，这个在家的社团哈、哦，在家居士的社团，这几个项目本来都有了，啊，就是。在家即是在家即是要突破，突破就是说我们在家的身份就可以弘法，就可以当指导者，可以当带领者，哎，不一定是出家的身份才行，哎，
是，
只是说出家身份代表三宝啊，做法会、办皈依、传戒，这个由出家的宗教师、神职人员去做。那我们即是其实弘法讲学都可以的啊，也可以劝募啊，也可以接受人家捐献呢、啊。只是用来用得来的钱，你把它啊公事就是公办呐 啊, 啊，都是很合理的啊。那么对在美国地区的在家居士哈，我觉得是知识分子的话哈，我们应该因为各位在美国英文好嘛啊，所以透过英文的写作办好那一种。能够影响西方白种人的啊，办佛学讲座啦，出版英文的刊物啦，啊，点点滴滴想尽方法，就是方便上巧，上巧方便呢，吸引白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哎，然后白人培养到某种一定的，差不多有一定的基础的时候，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授权给他，他有参与感。让他有参与感，他也来带活动，啊，他也来扮演一个代言者，哎，这样是蛮重要的哈、哦，蛮重要的哈、啊。所以在家居士啊、开示啊、演讲啊、办禅修读书会啊，还可以办点一点文化方面、出版性的、杂志方面这种工作，
嗯，
哎。哦，甚至有时候，一年当中一次两次，办那种比较大的那个扩大那种，邀请专家学者啊、哦，东方人、西方人都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宗不同宗教文化的对谈呢、啊，
哦，
哎，这很有意义的，
嗯，
啊，种族的冲突问题呢，宗教的冲突问题呢，文明的对话，这个都是很好嘛，
啊，
哎。
对，这个主意很好、嗯、那第十条，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若自己不学佛，对佛法不是误解，嗯，比如胡适就错误百出，要不然就是一知半解，比如只知道禅宗啊念佛，然后就大谈佛法啊、包括精英都不例外，要如何改变这种情形？
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了。哎，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说是在我们中国的国家啊，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哎，嗯，就现在的中国大陆来讲啊，包括台湾进去，把台湾都算进去这样啊。嗯，我们现在讲要有国际观的视野嘛，啊、哦，要有国际观的视野，这是现在知识分子都知道的了，啊、哦，这一个我还不是很说，我的接触还是有限的范围了，啊、哦，还是有限的范围了。那么，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哈、哦，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个说来话长呢，印顺导师有一篇文章呢，那篇文章是什么？叫做《中国宗教的兴衰与儒家》，妙云集我之宗教观，我之宗教观那一本书有这么一篇文章哦，《中国宗教的兴衰与儒家》，与儒家。啊，那中国文化2000多年来就以儒家为主流，为道统，为法统。那因为孔子的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啊，敬鬼神而远之啊，啊，所以，你包括那个庄子都还有这种话，庄子什么话？庄子的书这里面谈到生，谈到死的这种概念， 这种观点还蛮多、哦、可是庄子他们也讲说圣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就是东西南北上下，意思就是经验不到的，太抽象形而上、啊、所以大概说到春秋之后的中国文化、啊、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天地人这个天道的思想就比较纯而不论，比较没落的，哎，因为这个很玄的，这种灵洗的东西，通灵的灵洗的东西，什么鬼神的东西啊，所以从孔子说公这个异端，孔子异端，孔子的异端那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鬼神当主轴，当做人生的人生，什么事情都是什么事情都要像商朝一样，动不动就卜卦，动不动就卜卦，那就是他认为就是异端一样，啊，停留在鬼神这是异端的了，嗯。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那种非宗教色彩就蛮强，就有一点根深蒂固了，哎、啊，根深蒂固了，哎。那么到近代来讲啊，近代现代化。现在二十一世纪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文明啊，整体来看，我感觉宗教是在四维耶，宗教四维。你看宗教，哎，西方人信宗教很多啊，东方人信宗教很多啊，但是那种宗教文化的精华就是可以影响思想界、影响知识分子精英的那一种好的做品质的宗教，没有开展出来啊。比如台湾人信宗教的很多，都还是求神问卦啊，是啊，这个求什么？这个啊，什么这个发财啊、长寿啊这一类啊，
对
啊，升官发财啊，这样才。那么宗教那一种净化心灵。心灵提升啊，那种生命终极关怀，哎，这种哲学，这种啊、对宇宙观、对生命观提出什么意义出来，哎哎，有什么价值观，有什么意义观，嗯，这一点的文化思想哦，整体来说哦，宗教界的人还有待努力。还要再努力，要去影响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讲，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要去努力啊，哎，那么这也就是比如说我们佛教徒，现在回到佛教徒来讲，佛教三藏十二部各大宗派还把它弄懂啊，这个时间实在太辛苦了。
好像有点，
所以我说学佛的人啊，佛教徒最累了，要读的书太多了。
是的，
那现在我们赶快怎么样化繁为简，
对，
取经用逢啊，把佛教的精华啊浓缩起来，然后有次第可行的，让在法义，在思想法义上啊，短时间之内就把握到清楚，然后在思想的实践方面，不在修行，在修行的实践方面，也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有点体会，有体会才会肯定啊，才会落实啊。
嗯，
哎，所以怎么样去推广？要想去推广哦。那另一个层面来讲呢，我们就要呼吁了，呼吁什么呢？呼吁这个教育界的政府有关单位管教育的观念，教育部、教育局这些行政的啊，教育界的行政观念，教育的文化政策，啊，是不是也可以思考说？像我现在在台湾嘛，我在台湾就是我常常碰到老师啊，甚至校长啊，啊，也碰到很多当校长的啊，国中校长、高中校长、大专院校有时候会碰到，没多久还碰到一个高中的校长，那校长怎么跟我讲？师父啊，现在的教育啊都是缺德的教育。我说什么叫做缺德的教育？一下听不懂，因为没有道德教育了，没有伦理。没有伦理教育了啊，所以将来的教育界关于这个话题啊，就是说我们不是把道德那种权威了 啊，那种道貌岸然哦，那种僵化的教条，啊，但是怎么样用现代新人类的新语言，啊，在生活上，在这个伦理上，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上，建立新的人伦。新的人伦，新的人际关系，啊，那在这一种生活意义上呢，把宗教的纳入进来，把宗教的某些道德观念啊的价值观的观念、生命意义的观念啊、伦理观念啊，采用一点来帮助人情，那可以淡化宗教的信仰色彩，淡化宗教的仪式色彩，那只是落实于生活伦理上人际关系的和谐啊，有带来更成长的这一面。
那师父您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减少知识分子自己不学佛而对佛法所造成的误解
跟排斥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好，行行行。